と。
啊，那就直接录了吧，这个傻逼麦克风没有办法，嗯，太蠢了。直接买了一个他那个烂配件，先可以给你们讲一讲。现在声音好了吗？那肯定憔悴了呀，我刚刚吃了一个，特别牛逼的厨师，对吧？推荐的特别牛逼的菜，直接给我他妈吃病了。啊，现在没声音吗？哎呦，这个 USB 也他妈不见了，哎呦，真的是好烦，什么鬼破东西。啊，现在听起来声音还好吧？真的是，那这个东西真的是真的妈烂。以后大疆的东西还是得少买，说实话买了不少大疆的东西，但是每次他都要他妈给你吃两坨屎，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企业文化是吧？什么东西？节目里的黄说，哎，这个东西不能提啊，舰长群里面聊聊也就算了。我觉得这期节目我们一帆风顺应该从那个加更开始看，等会儿我稍微调一下。 哎，显示字母条在哪里？稍微等一下。哎，怎么这个怎么固定啊？我不知道这个，这个进度，这个东西他妈怎么，哎，这样可以显示吗？也不能显示啊！他妈怎么喜欢这么喜欢自动隐藏？嗯，因为有人要看进度条，所以就很麻烦。我搜一下，等一下。菜单选项，我看一下啊。哎，这怎么都在这？都是他妈什么界面？那么这个进度条还必须要放在这里，行吧行吧，哎，这也不是一下子能搞得好的，就先这样吧。
是啊，临场的发挥，临场的调整都是蛮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实一度菜能够定出他们的手艺，蛮厉害。
9月8号的。
是杀
到这个赛道，
是，就是兵马，他就是我还记得我在泰国工作的时候，也经常到新加坡嘛，就是他的师傅爹，90年代在新加坡也是很有很有的一个厨师，所以他自己虽然是年轻，但是师傅很厉害，
哦，师傅高手。
是的，是的，所以我考虑的一点是的，应该他有不小的亮点。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得出。
美味人生之战正式开始，
开了，时间就开始了。
这现在是幕后战。
加油！加油！
其实应该先看这个，再看作品。我觉得会比较好一些。帅师傅在用那个黄豆泡那个黄豆泡水，燕教授在做小番茄。
小番茄怎么这么多？他需要做。
听到声音是正常的吧？
他是玩野的嘛？
特别多的花。
对，我是担心由于他的人生经历过于丰富，他的会不会受到影响？
啊，他说了他的人生经历过于丰富，会不会受到影响？ 这个地方我就想说一下，结合我的人生经历说一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有海岩的小说，可能年纪大一点的会看，就年轻一点的可能就当你们看小说的时候他已经不怎么写了。他有一本书叫平淡生活，那个书我看过两遍，就他虽然他的名字叫平淡生活，其实就是讲的一个人坐牢的故事，或者就讲说他的生活其实要说的话就是波澜壮阔，但到他最后他只想过平淡生活。就这个哼哼他有什么问题，他确实他在年轻的时候经历了很多，但是你们要知道就是人生的阅历有的时候他真的依赖人生的长度。虽然有的人就他从20岁的时候他的生活就不断的重复，一直重复到60岁，但是这个事情不能反过来说，一个人18岁他就过完了别人的一生，那不会，除非他18岁死了。现在在场的各位，大家说实话吃过见过经历过的都比他多。我说现在就是在那个评委台上面的，就比如说谢霆锋啊或者什么张勇啊，他们随便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讲出他们人生当中很多的故事，但是等会你们听他们的人生家常菜，你们就会发现其实非常的简单。为什么呢？就是在你20多岁你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重要，可能到30多岁你就觉得不重要了，就是因为你人生经历的事情太多了，你好像就觉得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所以他就很这样的话，他就很容易没有重点。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大家上学的时候应该都写过什么，比如说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之类的作文，那是不是要把你爸妈的就是巨细无遗什么东西都讲？我觉得没有必要。只就在我看来，一篇好的作文只需要看得出来哦，你的妈妈很厉害，或者你的妈妈很特别，其实就已经够了。有没有人作文写我的妈妈的时候上来就是我的妈妈叫什么，身高多少，体重多少多少，对吧？你首先把那个身份证和户口的报一遍，出生在哪个医院，这个东西那就不是写作文了。他这也是一样的，你没有必要把你的人生经历全部都铺在面前给我们。因为有的时候就比如说一个人快要死了，他的弥留之际可能他念念不忘的就只有一件事情。你可以说他的人生没有经历吗？肯定有经历。我相信每个人就是到了临终之时回顾自己这一生能够想起的真正人生能够有闪光的就只有一两件事情。所以说上一次那个姑姑她一就是哼哼她端出这么多菜的时候，我就觉得完了，她应该要被淘汰了，因为她的故事没有重点。
他几乎每天在大理的集市上去帮外国人，就是有外国人会到那个集市上，他会给他们翻译这是什么菜，
就是去加拿大大使 ，ambassador，
对，真是大理大使。
我那个节目播出，我发现我很多朋友都吃过哼哼的菜，对对。
他是那个，就是你到那里去旅游，无论你在哪里，你有地方或者没地方，他可以。
对对对。我还有很多同事是说，在类似于中卫这种，是不是？
他也可以去。
沙漠里的地方，他专门去做一次。
厉害。
那他这人生故事，期待了。哪位人生故事？李师傅。李师傅人生故事应该是跟酒有关。
你知道有一次啊，他在跟我的朋友在住一个怎么说
了？如果要有卖的话，还要找东西，要找半天，烦得很。主要是大疆那个弱智麦克风坏了，他要是不坏的话，那倒还是有点办法。
没有危机发生。
对，你师傅的故事应该是跟游泳的特别有关。
哇
多
啊，没有转接口。嗨，这一下也没办法，只能凑合停了。不会，这个壁咚坏了，插了就是没声音，不知道为什么。还掉了个 USB， 他那个 USB 也是个嘛蠢蠢猪。我之前我买这个麦克风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可以接到索尼上没用，结果发现10次可以成功一次，我觉得嘛还不如不成功呢，什么鬼东西还拿来当卖点，真他妈倒血霉好了，纯他妈傻逼。
期待他的鸡饭。
哦，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挺喜欢他做的菜。
嗯，非常非常。
虽然
他
做西餐，但是我很符合我们他的口味啊。
他的菜太
正，是我做的中国人，真的吗？
啊，就是有锅气啊，味道就是四川的啊。
对对对对，
他很懂
吃的。
对对。
我还记得那位做的第一道菜，就是那个越南的Wellington。
啊，这不是 iPhone 不 iPhone， 我的相机。啊，我傻逼。
但是呢，
哎，又得买个新麦克风，真的是烦。
外面呢，就是它这个肉碎，就是相反，我想想啊，不够面面的体质，可能就是做一个 beef Wellington， 外面就是就那种小块的这个东西，但是它保留的聚焦的重要性，中间就是大部分。那我觉得它蛮好的。
大粪一样，这东西真是说是。
这也是鸡的。
等一下吧，我弄一下吧。
这是有点皮皮的
哦。这个才有意思，同样都做一道菜，很难做菜，这个才有意思。
这个我觉得没有意思。
但是我现在就看他怎么。号称这个海南鸡饭中间的那个我觉得那个是最
就皮下
的那个
洞，那个肉洞，
但不好见
啊，不想拉这个。
黑马多做一点，一会儿我上上也吃。
别干扰人家比赛。
现在声音好了吧？
鸡内脏吗？
应该是一个鸡肝酱。
拿黄油煎的鸡肝。
现在好了一点没有？哎，主要就我跟你说，都他妈大江全责，好吧？
现在我已经不行了。这两个鸡饭，我们一定要给你们端上来试一下。
对，
好吧，其他不用，这两个比一下哈。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个节目我就有点很奇怪，为什么你拿四圣黑马你要去跟李子安比，那你这样比你去淘汰他，然后那为什么不把摩登家常菜和李子安比呢？这样比吧，对吧，你就说李子安做的不如摩登家常菜，我认这个账啊，真的，因为他开创了就是一个新的菜系叫摩登菜系，真的，他既不属于中餐，也不属于日料，也不属于法餐，也不属于意大利菜，对吧，和澳大利亚也没有关系，他自成一派，对吧，他作为开山鼻祖，我觉得他拿这个冠军实至名归，谁赞成谁反对，那有什么被骂死，就李子安你做的菜有创意吗？对，有一点创意，但不多，你毕竟没有开一个新的菜系，对吗，对吧 ？Look in my eyes， 对吧？你们跟我讲，他有开创新菜系吗？没有。但是摩登他开辟了一个
就是你拿它喂狗，都别人都要告你虐待动物的新菜系。我是说我自己这么觉得。好，荣叔他已经分享了他的评判标准，到时候我们再来看他们具体表现。他说第一个就是有的人喜欢听故事，第二个就是这个菜做的能不能表现出故事，第三就是菜品的味道。我觉得他说的很好，因为如果我只想听故事，这个故事好不好听的话，去德云社买张票好吗，并不需要过来来吃这个菜。我昨天就是不小心听了个故事，到现在大家都觉得我神色不对啊。第二就是菜品手法，毕竟这是一个厨师比赛，虽然它是有相应的环节，这就有点像是你去写作文，你不能在里面去画，就给你去画个图，哪怕就是以数学，就比如说现在如果让你写个作文，让你讲数学家的故事，你没有必要在里面去写几个公式，对吗？最终这还是一个做菜的比赛。第三那就不用说了，第三其实最基础的就是好不好吃，不好吃谁想知道你的故事。做一个厨师，你的故事就是菜，你的菜就是故事。就你们平时去吃最得意的时候，你们会不会问，哎，这道菜背后有什么故事啊？不会，我吃完了以后，这就是刚需便宜，我吃完了以后就跑了，就完了，就这么简单。我会关心你那个，你这个菜是怎么样研发出来的吗？没有，除非说是你这，哎，大家回想一下，我们平时吃饭的时候，最常见的场景是什么？哎，你这家菜，你这个东西好好吃啊！你是怎么做的？哎，你这个食材是在哪里买的？哎，你这个鸡有鸡味，你用的是什么鸡？这个时候店里才会来跟你解释，而不是有，就是现在这个事情啊，我们现在国内餐饮界，我觉得已经反过来了，就是上来我就把故事告诉你，比如说我这是180天的，对吧？走地鸡，所以说不接受反驳，它就是好吃，咋可能呢？就这。有些人我觉得就是他完全就是低估了国内的基建程度，我们这个地方已经村村都通网了，真的大家不是那种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就比如说我们就说湛江菜吧，对吧，我不怕，是吧，我不怕，我公然开炮。你就说这么多年粤菜靠什么就是风靡大江南北，包括就是说清朝的官府菜谭家菜，它也是以粤菜为主的。为什么能以粤菜为主？第一，它兼容并包，不装逼；第二，就是它是真正的用菜的味道在打动大家。虽然就是说这个粤菜的水平良莠不齐，但是就是全国各地的高端师傅以粤菜居多，而且好评度很高。就这么简单，它是靠那些师傅不装逼，它是靠一道道菜，这个菜好吃，所以说别人才认你粤菜，对吧？那为什么大家对那个白切鸡的认识一般来说都是广府，就是广州那边的白切鸡，为什么是以他们的那个认知为主？这就是因为大家对它的接受度高。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全国范围内流传最多的粤菜实际上是广府菜，但后来汕头菜，对吧，潮汕那边的菜它也是吧，开着到处都是，比如潮汕牛肉火锅啊，或者如果你们去当地，你们会发现有特别特别多好吃的东西。这个东西绝对不是说北方人就吃不了，那你这个东西为什么吃不了呢？你这个东西吃不了就是因为不够好吃，因为你这个就是每个地方它都有当地的美食。我个人觉得武汉也有当地的美食，但是我从来不吹武汉的美食有多么多么多么好，因为这个东西现在毕竟没有受到全国人民的喜欢，并没有武汉就是武汉菜馆开的到处都是。那是因为我不喜欢武汉菜吗？不是的，而是我不能按着大家的头说这个东西就好吃，因为我作为武汉人，我对武汉菜从小吃到大，第一有一个习惯的惯性，我喜欢吃这个味型。但是我觉得如果想要成为一个食品家，成为一个美食家，首先摆脱的就是个人的喜好。等哪一天全国各地都在开武汉菜，所有人都在说哇武汉的什么什么菜好吃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可能会做一些科普视频，告诉你们这个菜它的工艺在哪里，厨师为它付出了什么努力，而不是把它反过来。反过来我先跟你讲故事啊，武汉的厨师不容易，对吧，每天早上5点起来，然后晚上干到12点，关我屁事。厨师做菜就是做得好吃我就听你的故事， 我想知道它为什么好吃，如果做的不好吃，呼吸都是错的，快滚，你不开有的是人开，就这么简单。去，对吧，你包括这几年火起来的什么云贵川 Bistro， 前段时间这关于一帆风神的那个声浪很大，大家都在那个地方质疑木姜子这个事情。为什么他们喜欢木姜子？因为这几年流行的就是云贵川 Bistro， 这是餐饮圈的热门话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那种云贵的那种什么小餐馆呢、啊、还有什么木姜子啊，或者什么酸汤火锅啊，或者什么云南的那什么油焖鸡啊什么之类的，这就是这几年的风口。所以说这几年大家接触这个种食材的概率就比较多，大家接受度也比较高。你那个什么，就那个什么全大哥对吧，全大哥他说的那个东西的问题在哪里，就你这个东西你只是当地人在那个地方捧臭脚。对不起，我们全国人民真的是吃全国的美食，甚至吃全世界的美食，你那个东西还真的就排不上号。因为如果排得上号的话，那我们说起粤菜肯定都讲湛江了，但是实际上都在讲什么，要么就是什么，要么就讲广州这边，讲什么顺德，讲中山，讲汕头，讲潮州。那为什么不提你？不提你就是因为在全国的比赛当中你就是不行。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怎么说呢，你一个区里的第一名觉得自己特别的牛逼，应该上清华北大，然后清华跟你说不要你，为什么？因为市里面只招两个人，不是因为你的成绩不好，而是因为别人成绩比你更好，不是因为你的菜不行，而是别人比你做的更好，你就是做的不如别人。啊，对不起，这个臭鳜鱼不是武汉的菜，臭鳜鱼是，其实它是安徽菜。它臭鳜鱼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他们是背着竹篓子运鳜鱼，但是你背过去的，就是因为以前的物流不发达，所以说你鳜鱼运到吃得起鳜鱼的地方的时候，它的那个它就不够新鲜了。后来就是他们想办法如何保存鳜鱼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想到了，就是把它做成了一种类似，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发酵风味。它这个臭鳜鱼，它这道菜的来源，你可以把它想成长安的荔枝鳜鱼吧。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个小说或者电视剧或者电影，就是以前有一个对吧，我们叫做大富哥，他说我想吃荔枝，所以说你要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把荔枝运过来，但是当时的物流条件不允许，所以他想了各种心思，最后就把这个荔枝运过来了。这个鳜鱼其实也是一样的，以前也没有什么冰鲜啊、保冷袋啊、顺丰啊什么什么东西都没有，以前就是靠人背。这句话到时候我要跟摩登家常菜的，我要把它剪在一起。但刚才大家听到了吗？这个节目的那个声音，刚才听到没有？我在讲一帆风神，一帆风神。他讲他有一次到一个大姐那个地方去吃饺子，然后大姐给他做了几十个馅料，他说我们都做这一行的，你装不了，谁在你面前说个故事也不是那么好编的。他这种是真实的东西打动了你，经典永流传，这一段真的是太重要了。而且这个节目还专门上面打了一句，真诚最打动人。我们这个年纪也没那么多感动了，你别说到了荣叔这么大年纪没这么多感动了，连我都没那么感动了。你可以说我冷漠，因为我见过太多骗子了。 也不会轻易被感动，真的就是这种感觉。哦，我还没把那个打开。现在能听到？
那 Vicky 呢 ？Vicky 的标准呢？
现在能不能听到这个节目的声音啊？吃下去的味道一定要好。就故事和味道一定要平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跟我讲了一个故事，我听到了，但是我在这个菜里面我要能吃得出你的故事，吃不出来你刚才那个故事不是白讲了吗？就你们不要觉得，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要讲一个故事，或者然后再结合一道菜的话，就这个菜就一定要结合一个很特别的故事。没有，有的时候就是厨师真正研究一道新的菜，他就是灵光一闪。我可以跟你们讲一讲我的人生甜品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啊，到时候拍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月底吧，看到时候佛总房子收拾的快慢吧。就我说一下我的人生甜点是什么，我的人生甜点是柠檬塔。就怎么说呢，就在亚洲做柠檬塔这个事情啊，叫做不走寻常路。柠檬塔在法国是一个可以当做非常非常家常，每家甜点店都卖的甜点，但是因为它的味道太刺激了，所以说在亚洲这边接受度不高。那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是一个不循规蹈矩的人。我以前明明可以上本科的，然后我自己跑去学厨师，去上了专科，结果后来回头说是啊，我们家里希望我考公务员。对，那个时候他们也算是高瞻远瞩。结果等到想考公务员的时候发现，哎，考公务员要本科。好，然后就我的意思其实告诉你们，就是我的前面曲曲折折，整天就是在那个地方不走寻常路。这个东西如果放在欧洲可能还 OK， 但是放在亚洲好像就不那么 OK。 后来我又去学了甜点，一直都在走弯路。那你可以，你说我的生活精彩吗？我觉得当然是精彩的。就是回顾这个柠檬塔的时候，这个柠檬塔是好吃吗？好吃，但是亚洲人就是不接受。那回头看，其实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在怀疑自己，就是为什么之前做了那么多错误的决定，走了那么多的弯路。所以说我的内心告诉你们其实是苦涩的。所以说是什么，哪一款甜点让我就是产生人生甜点的想法，是我有一次去吃 ROK 的那个柠檬塔啊。我去吃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甜点最能代表我当时的心境，就是它的柠檬塔中间是焦糖榛子巧克力，它的中间是一开始吃的是酸的，而且它是属于那种香味比较复合的果酸，很刺激，然后接下来是苦的，但是到最后还是甜的。所以到现在我就更加坚定，就是它的这个做法就是我心目中的人生甜点。因为到现在我就觉得前面走过的再多弯路，这都是怎么说呢，叫做都是为了我以后的生活在做积累，做打基础。所以为什么我现在能够跟大家讲这么多抽象的故事，你们觉得啊，你的故事好抽象啊。但是我告诉你们，人生过得抽象可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哈哈大笑，特别是这个抽象如果发生在你身上，可能你不会那么开心。所以我的人生故事就是这么一款柠檬塔。你要吃起来的话，我觉得如果你们有机会到时候去，反正巴黎也有，或者你们去日本也可以，你们去 ROK 那家店点柠檬塔的时候，吃到这款甜点，可能能够感受到，就是我说的我的人生，我的前半生是怎么样的。有，就在帝国旁边。
就是他的坎坷，他的他这种经历是很厉害的。
会的，
因为他真饿。可能就是像音乐里有一个动机，
对，
是一个动机贯穿你。
对，那可能音乐还比较好，有歌词。
对，
而且你可以就是有哭腔，就是你哭着唱，他也理解你。但是这个东西比较难。
他这个谢霆锋这个理解我觉得不错，他理解的就是唱歌，就现在有一首歌，那就怎么说呢？有一首歌你唱的有没有感情？这个地方好，谢谢老板，好，好，小鱼，谢谢小鱼啊，谢谢小鱼，嗯，因为我暂停了，所以没声音了。因为谢霆锋他在讲，就是说唱歌的时候如何带着充沛的感情。就我们还是回到全大哥，他在那个地方说，他说我的走地鸡特别好，他其实是一种什么意思呢？就有点像是歌唱比赛，他对吧，唱了一首特别正能量的歌，所以说他说那冠军就必须是我，那你就必须给我，就是你必须要给我晋级，哪有这种事情。白切鸡是好，那也要看人做，不是说你抬个名字就可以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厨师比赛就不需要做动手了，大家一起报菜名，谁报的菜名最牛逼谁就得冠军，你觉得如何？就比如说现在这些厨师让他们一起做文思豆腐，你觉得每个人做的都一样吗？那做文思豆腐的就一定晋级吗？不是啊，不要把我们当日本人整好吧。嗯，我昨天吃了个文思豆腐我就觉得不行。然后接下来是谭国峰讲他的故事了，我们先听。
以前的麻油鱼是最小的，都有这么大条。
不会吧？
你现在五鱼有那么大的吗？
有，但不多。
不多。
不多。有现在海钓的有这么大的。
是的。我还记得我父亲买的就是。便宜嘛，鱼头比较便宜，当时就买一半，半个鱼头，我们一家人已经够吃一顿饭。
哎，就我感觉我吃也就这么大呀。
是，
对呀，现在像。
好，刚才谭师傅的故事，我跟你们解释一下，他讲的就是他的人生料理是麻油鱼，因为小时候家里穷，所以说他爸爸都是买半个鱼头，然后给家里烧饭。这也说明这个人生料理的这个主题，我个人觉得这一关考验的是什么？考验的是厨师如何把自己的感情倾注在菜里面，就是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我怎么样把这个想法实现在菜里面的这个能力，而不是这道菜具体有多好吃。有的时候你这个店里面最好吃的菜未必背后有多少故事，好吃就是如此的简单，就有点像是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没有那么多故事，他就是看到月光突然一下子就感觉我的思路来了，然后就开始了，对吧？有的时候好的菜也就是这个样子，突然有一瞬间你就想到了，其实这个跟背后根本就没有故事，有可能就是你在菜场的时候突然看到一条鱼，或者或者看了一个电视剧以后就突然一下子有了想法，立刻去做一道菜，或者把这个当时的灵感记录下来。但是这个地方考人生故事，我觉得更多的是如何把情感寄托在菜里面。
不多，差不多。
你刚说这个，我都怀疑。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我看过你的视频，那个杰哥带你吃的那个是五鱼，是大的。
对，也见过大的。一般吃鱼饭也就一点一小条。Vicky 会做什么呢？
如果没事人生的一道菜，我就是海参。
Vicky 的人生一道菜是海参，大家都知道吧？去 Vicky 的店里面点海参，那是他招牌菜。
那海伟是一个西餐里边的厨师，永远不会特别发太多时间来学的。
这个确实是没有人做，那再有人做就是抄你的了。西方只有西班牙吃海参，而且是不掏肠子的吃海参。
就是他怎么搞啊？
就是整体煮啊，肠子也是干净的。
其实西班牙呢，他们吃海参呢，就是吃里面的
啊，对对，吃更喜欢吃里面，外面不要，
对，
就海参强，
对
对对，
强。
我都没吃过那个东西，好吃吗？海参？
好吃，好吃，好吃，很甜的。
韩国有生的，
韩国有生的
没有问题。我不是也写过那个萝卜丝圆子汤吗？
对，
就是在大董那儿学会了就做了，这个难度也不是特别高。
陈小青的人生菜，
结果有一天我爸就心梗了，在 ICU 好不容易把这个能看到他，哎，就在电脑上我们都看着，把那个堵塞的地方给清了，然后就回家嘛。回家，那我妈问她想吃什么，她说还是想吃我做的那个丸子汤。
都不是炒丸子
啊，我就买了。我的手艺很差嘛，做完了之后给她放上去，大家就觉得没事了，就特别开心。突然我爸吃了一口，就说：“哎呀，我差点吃不到这口。”全家人都没话说了。
你看他的人生故事也很简单，就是他爸经过了抢救以后说想吃他做的一道菜，他自己也说了这道菜我做的不行。这个地方就是怎么说呢，这就是他的人生故事。就你们不会觉得陈小青他的人生故事非常简单吧？这个人他也是上山下海，对吧，走南闯北，什么样的事情没见过，但你让他讲人生故事，他也就是简单的讲了一点可能每家都会发生的故事。这就是年轻人和年纪大的人的区别。到时候我们再去看选手的人生故事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我提前放这一段的含金量。
这个可能就是你一个中年人已经快60岁了，你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会想的特别特别多，它可能就不是丸子的味道了，它可能就是人生的味道。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他们做菜打动自己啊，不难。
对，
打动对方难。
打动自己不难，打动对方才难。
因为你的感受很难说人家的感受。
对，得共情。
你自己一定是会动情，因为当时触景生情嘛。
其实我们做厨师很多时候做的菜出来呢，想也想不到可能会感动的客人的。有一次呢，我在我餐厅做了一个 XO 酱的炒饭，但是我们做的 XO 酱呢有一点甜酸的感觉的，那做出来了，有一个客人就是来自东南亚的，我想是可能是马来西亚的。一边吃一边哭，我服务员过来，chef， 那个客人现在哭什么？一边吃一边说啊，这个是，我以前婆婆那婆婆的味道，但是现在她不在了，的想吃她。其实你做菜就是，很多 emotion 的，很多想的情绪的。对，那
不同情绪的状态。
对对对，做厨师其实有一个很开心的感觉，就是你做的菜当然也好吃，但是如果你掂着他们的心，这个是我们做菜最开心的一个 moment， 就是看着客人吃我们的饭，笑着，他看着他们的表情，他们看着他们的开心，就是我们本身。那么多年做厨师的最重要的点嘛，
是，
所以我们最高境界叫做善解人意，投其所好。
投其所好，善解人意。
难做的，
是。
你这个荣硕江湖地位不必说了，但是你看他还是一个服务者的角色，因为不管是做厨师还是甜点师，我觉得都是，我们要把爱，对吧？要把快乐传递给大家。大家花了钱来我这个地方是感受快乐的，当然就是有些人的快乐榕树他是给不了的，我也给不了，就是我要在你这个地方20块钱吃自助，这个东西真的给不了，因为有的人他的要求就是便宜，这个要求并没有什么错， 只是说你满足不了，但是他尽可能的就是浓缩，他也是他的新容器也是在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和快乐。所以我一直以来我个人是比较欣赏新容器这个餐厅的，因为他真的就是叫什么以人为本，这能大家是能够感受到的。就我去那个地方花那个钱吃这个饭，对吧，环境服务菜品不能说完美，或者说是每道菜我觉得都好吃，但是我能够感觉到我被尊重，特别是我给的这个钱被尊重。要知道新荣记吃饭可不便宜，但有一些就是比如说1960的四手连弹，完全就是不尊重客人了，感觉钱都是被风刮来的。好，我们现在正式看比赛。
中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用美团团购，丰盛美味都能省。本节目由美团团购联合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特约赞助播出。麦富迪 buff 丛林食谱，科学进化犬猫天性。本节目由麦富迪指定赞助播出。清爽下厨超自在，洗手吃饭好安心。本节目由健康饭搭子舒肤佳赞助播出。
恭喜非常主厨全员晋级，现在进入盲盒挑战赛。
既然打下半场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
前心提要
价值的时候，所以我必须第一个完成。
杨梅水跟这个姜真的是刚刚好，在这么短的时间用一些可以说是剩下的一些食材配服，
这叫老江湖。把辣椒切碎，香味更出了来，然后辣椒。
第一个的故事是
菜啊，
那个是哼哼。刚才我为什么讲他，就是因为他第一个出场，实际上他做这么多菜他应该是比较后出场。
山野里的哼哼请出发，
他上来带了5道菜，
我看他做了好多菜啊。
我想讲一个完整的故事，从最开始我的出生地到我未来会是怎么样一个心态，都将在这道菜中表达出来。
哇，
哎呀，有点复杂， sorry sorry。 来来来，
哇，这确实有点多呀。
游戏人间先给你们看一下，它应该这个应该是放上面的，等一下我调一调，看一下它的菜是这个样子的，就它有很多道菜，就它我觉得它差点就把自己怎么样上幼儿园怎么样上小学都告诉大家了。
老师好，很高兴来参加一饭封神，然后我们今天出了一个题目人生一饭，但是我在思考了很久之后，我觉得人生的选择是很美好很浪漫的，它有很多可能性，所以我也给你们出了一道题叫游戏人生。
我也给你们出了一道题游戏人生，他的策略我觉得如果是为了得冠军的话，他这个策略是可取的。为什么？因为就拿我来说，如果我去参加比赛，我一个人在就是那个评委前面跟他们讲一个小时的故事，我觉得我还是有这个能力的，也有那个故事量，我讲一个小时，然后其他的选手菜都凉了，有一个人我的人生料理是焗龙虾，他本来想着就是哎，这个人怎么还没讲完，他本来以为每个人上去大概就是5分钟讲故事，结果讲了40分钟他的龙虾凉了，那他就被淘汰了嘛，对吧，我就可以把那些不能放的菜全部淘汰掉，对吧，因为你们要想这个游戏的赛制，9个人里面只需要淘汰3个人，如果有3个人做了这种危险的菜直接就被淘汰了。
你可以用任意的材料去蘸取我现在的酱汁，他得到的结果都是不同的，他有可能是惊喜也可能是惊吓。人生的意义是在于勇气去选择，这个是人生最好的滋味，这样子它会变成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它也是我的一次冒险，我觉得这个挺有趣的。我一共有5个主食材和5个辅食材，
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并不是那么在意名次。我觉得有两，啊，哦，哦豁，没有上小黄车。好，肚子好痛啊！昨天吃了点不该吃的东西，我现在肚子还痛。那正录完都没有顶住，哎呦我的天！是的，大家不要讲我吃了什么。这是秘密。
第一和第二道呢是过去的我，我叫它白银时代。第一道菜是广州，我的家乡。
不说别的，他的这个白切鸡做的都比那个全大哥做的好。
用5%的冰盐水腌制3小时的湛江鸡。
啊，他也是用的湛江鸡。
在煮沸的菌菇汤中三提三放，小火慢煮30分钟出锅。
他也做的湛江鸡，但他的这个鸡看起来真的比那个鸡看起来好多了。
再风干20分钟，去骨斩腱，那是每个广东人血脉里的最深刻的家的味道。然后
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样子，不要紧，看看一点还是可以的。
再风干20分钟，去骨斩腱。
你看它斩腱了以后，那个鸡汁能够看得出来，就是留在砧板上那个状态，让我是想吃这个鸡的。但是那个鸡真的是看了就不想吃。
那是每个广东人血脉里的最深刻的家的味道。然后第二道菜呢是重庆，因为我是在重庆长大的，然后从初中开始摇滚乐就进入了我的生活。大学时代我开了重庆
的
第一家摇滚酒吧。
他说他用的是湛江。
演出结束之后就会大家一起去
这是现在是
吃个宵夜，但那时候也没有太多的钱，可能吃火锅都是奢侈，只能吃串串。第二个其实就是我的摇滚串串。我在选择器物的时候，我选了一块石头，因为就是 rock and roll， rock and roll， 对，就是这么。我还选了豪猪的刺来作为那个串串的杆，因为那个时候性格是非常的尖锐叛逆，所以浑身都是刺。那时候的那种爱自由和勇往无畏的精神，我觉得它是影响我至今的。金色的盘子是我的黄金时代，也就是我现在，我到达过的最高的山峰和最远的海洋。
我这就是我说的，年轻人很喜欢把自己的经历都觉得难能可贵。我也不是说他的这个经历就不难能可贵，但是从他这个故事里面看出两点。第一点就是这个人是真的很富，他可以在如此年轻的时候走遍江河湖，对吧？走遍世界，对吧？然后又去过北极，然后什么欧洲南美什么地方他都游历过，然后大学的时候就可以开酒吧，这明显就是一个富姐生活，好吧。嗯，大家能感受到吗？我想问一下，现在就是20多岁的人，有谁有他这样的生活经历啊？就有的时候就是你的梦想是诗与远方，结果发现是啊，那就只有说是在睡觉之前你可以稍微的想象一下，实际上都是做不到的。
我摆餐桌去到最高的一个山峰，5300米，新疆的一个火山口叫阿什库勒，大家是插着氧气在吃饭。我在想，我到达过的人生一些非常美丽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不能吃一顿好饭，那可能有点遗憾。这就是我就为什么最开始做食野餐桌，我要去最野的地方摆最美的桌子。羊排在高压锅中炖煮15分钟。
其实从他具体出的菜品来说的话，综合来说我是愿意去吃哼哼的菜的。我对他的厨艺是相当认可的，有几个点。第一就是从节目给他的特写，他的那个菜我觉得做的完成度是不错的，他肯定是有天赋的。因为我之前说过了，就是你在练基本功和游历世界当中，你的时间是有限的，特别在他这么年轻的情况下，他肯定是有做菜天赋的。再一个就是我之前说大家组队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互相认可的一个过程，他能够和那个什么陈晓东和那个杨彦斌还有市政黑马他们组队， 谁也不希望组个废物。而且不光他在里面不是个废物，中间就是随口的有一句，队长就说了，要不你去做一个那个麻辣味的菜。就团队，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团队战，既然我敢把一道菜交给你，就说明我对你的能力有信心。所以说综合以上几点，我觉得他应该是个不错的厨师，就在价钱不是特别夸张的情况下，我是愿意去吃一下的。
出锅后煎至两面金黄，撒孜然粉和盐调味，发酵好的面团擀好，刷油撒上熟白芝麻，放入烤箱中烤至蓬起。我就做了一个烤馕和一个羊排去回味我的新疆味道。然后旁边的这一道是一个鱼的料理，我称之为它是海洋。
哎，利林烧这个东西这几年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火。
我刚刚去挑战我人生的一个极限，我去到了北极圈，也就是亚洲陆地板块的最北端，我是开车自驾去的。我从中国自驾20000公里，穿越了。
你们如果去算一下，从我们这个地方开车开到北极圈花多少钱的话，你们就会更加敬佩了。
-50多度的暴风雪，在极夜的环境下到达了北极圈。
你可能要攒10年的钱
才能去一次。叫帕克萨角，那里只有科考站和一些科学家，食材也非常的单一，只有吃不完的鱼。所以我中国的一些方法，或者是一些烹饪方式，做饭给他们吃，让他们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味道，是中国的味道。我觉得这个太美妙了，它已经突破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美食是大家都可以去到达的一个幸福的一个点。所以我今天用这道鱼的料理来致敬那片结冰的海洋。见过了所有的山川，然后众生，你终归是要回到自我，你最后的自由是在你自己的心里。我们会回到那个家里，中国人的家可能是那个饺子的味道。我用了很多的山珍、松茸、羊肚菌还有甜笋。是一个广东人的，所以包的是像虾饺一样，它是透明的皮。我先是把它蒸了一下，然后放在那个茶汤里面，它是热的，冲进去它是有点 QQ 的，然后里面是很多松茸的味道，其实吃起来就非常的森林。这就是我整套菜单，从我的家出发，然后回到我的家，
真的把人生给展示一下。
应该是每一个有用酱汁的吗？
是的，是的，你可以现在选择你的酱汁去搭配不同的味道。
那你有没有一个
标准？
觉得最好的
标准吗？那我不给你标准。
没有的。
对，不要。
没有，你不给我标准，我就不给你分，这不很正常吗？这就和那个杨彦斌的那个超市赛不是一样的吗？我就用核桃蘸沙拉酱，然后给你个20分。啊，对不起，我先上个厕所啊，这两天肚子有点不舒服。
哎呀，
要了老命了。
这个吧，
你就是喜欢冒险是吧？
是的，就是有可能会成功，有可能会失败，但它始终都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但是有没有算过，如果是这么多的菜跟这么多的酱盛起来，其实可能性是超过上百二百个，
所以就很好玩啊，就可以创造自己的风味。
蘸料调了五个不同的味道，就是人生的酸甜苦辣咸。
他只说了这是自己的风味，他也没有说是好吃的味道。
咸其实是个沙姜酱，
别提了。
酸我是用了云南的苏芬茄作为一个主导味道，然后再加了一点点木姜子调味。苦是用了云南的香橼跟一个苦蜂蜜一起去做的。辣就是油泼辣子，加了一些黄圆椒之类的东西。甜是用了芒果。
他说的那个黄圆椒，甚至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那个凝固剂的黄圆椒，还是黄的圆的辣椒。
然后把它放在了一，
这个是不 OK 的，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咸的酱汁都已经流汤了，这是不 OK 的，酸的酱汁干了。其实这个酱汁来说的话，甜的和辣的还可以，其他三个酱汁质感就不行。
一个透明的画板上面，它没有任何的底色，其实人生嘛，就是你自己去书写了，去书画了，就是这样。
就如果它研发成不管怎么搭配都好吃，我觉得怎么样，我觉得算了，还不如想一想我怎么样当上美国总统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都大一点。
这道游戏人生的游戏规则就是没有规则，你可以按自己的心意去任意做连线题，而且每一位都只有一口的机会，因为人生也不会再重来，你的选择都是
香草夹不是富
一次性的，
穷哥们开的。
正如我们的人生不会再重来，你品尝到的结果也许不尽如人意，也可能惊喜连连，但保持好奇和勇敢选择才是人生真正的滋味。
你们这就看到了不同的富姐人生，也挺好。
人生路漫漫，我们趁热开饭。
他这个故事我觉得真的挺不错的，可以带你们一窥上流社会，好吧？啊，你们想一想，这如此丰富的人生，连我都羡慕。我们群里面的富哥富姐也不少，但是有他这么丰富人生经历的也不多。啊，是的 ，Tom Hanks。哦 ，Run Lost 的，我还看到你在高战士底下点评，
没问题。
黑麒麟，我当时我都差点说漏嘴了。
有趣吧？
我只能说是你保守了。
就很像你，很摇滚，很叛逆。
对，
挺好。
现在，请三位评审给出你们的分数。
就算许都
你的
分是。
70、70、81啊，正常的话，我觉得应该都是给60到90之间，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就因为毕竟来到这一关了，你要是给他打个20分的话，这有点丢脸。毕竟人都是我选的，给个中间的分数是比较正常的。就怎么弄？你只要觉得有趣就行了，其实不用太在意这个分数的。当你选择就是当你选择了不一样的人生的时候，对吧，你就不要太在意别人给你打分啊，这是我给你们的建议，因为我也选择了不一样的人生啊。你们要知道有多少人把我当乐子啊，不光是我自己把自己当乐子，其实身边也有很多人，就是你们可千万不要学他一样，对吧，我也是反面，著名反面教材，好吧。
谢谢谢谢。
总分是221分。
不失为一种 踏出舒适圈的一个选择嘛，也是冒险嘛。
这分数不知道是高还是低。
我觉得哼哼的东西呢，就是他的经历，他在不同的地方自己找山野中的这种食材感，
他找食材能力还是有的。
听你的故事，你的人生的故事呢，我听得到你吃了很多特别的地方，做了很多不同的菜，但是其实我吃下去呢，我比较 confused 的。你菌选得很好，味道也很好的，但是你刚刚说每一个酱汁也可以配搭每一道菜，其实菌跟那个 passion fruit 的 taste 没有可能一起嘛，对吗？
啊，看到没有，这就是 Vicky 就专门拿那个菌菇去蘸了一下百香果，然后觉得不好吃，就给了个70分。正常，
那就是你吃到了惊吓。
对，可能我想你做的一点多了，你想法你衍生的经验很多，小一点精一点，不要给客人太多选择。
好的。
我非常欣赏你这个冒险的这个精神，以及我非常能感受到这个就是你的个性。我相信我们三个吃到的味道都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恰恰也就是这个是你希望表达的一个事情。那在我吃到的有一些哎不错，但是有一些还是挺矛盾的。这个菜品这么多的时候，温度也是很难很难把握的，
温度很难把握，就有的东西凉了，
有时候就这个控制，或者是你以后选的盘子它要保温保的长久很多，就不能光
就太冷了。
去的就是如果说你让你的内心
走到现在不容易
不容易不容易。
221分。第二个，
这道题挺妙的，人生料理一定会关在此能会
一帆风
找到
小花请出发。
第二个小花晒不哈呢，
漂亮。我特别有信心，因为往上端的时候我的摆盘非常的漂亮。
我非常有信心，我的摆盘非常的漂亮。我是做漂亮饭的。这有的时候就是不经意说的两句话，其实就已经能说明他的料理态度。
很完整，完全是一个餐厅出菜的一个标准。
他餐厅出菜的标准就是漂亮。
谢谢，
谢谢。
我现在大概讲一下我的人生故事。在我人生前20多年，我过着被父母安排的一生，然后我就
20岁之前就是背负，就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这可能也是，那种伤痛文学看多了吧。我觉得他可能从小到大应该是看的郭敬明写的书，就很喜欢把就是怎么说呢，就那种十几岁小女生的心思就很容易就扩大成一生了。你的人生才多少年？对吧，他甚至还说的是前20年，搞得以为我以为他就是20岁他就已经死了，对吧？只有是这样的，你在墓志铭上面你才能想讲自己的一生。你看我讲的是什么，我明显比小花大很多，我讲的是我的前半生，因为我算上去如果我的年龄乘以2已经超过国家的平均年龄了，所以我也只敢讲前半生，我不敢讲我的一生什么东西的。还有就是我非常听父母的话，这个东西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好拿出来讲的事情。就我天生反骨，反而你可以讲一下，爸妈指东我就往西，这还是个故事，这还真值得讲一讲。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从头到尾就是从小就不听爸妈话的有几个？我相信应该不多吧。你们的故事才叫真的精彩。听爸妈长大，听爸妈的话长大，应该人生都过得大差不差。
我非常听父母的话，好好读书，找一个体面的工作。
好好读书，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但问题是，你两个学校考的都不咋地呀。已经被人扒出来了，你们在小红书上面可以看他的本科和研究生读的是什么地方。甚至有人在知乎上面专门提了个问题，找台湾网友问树德学院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学校，然后直接有个台湾哥们说，哎，不如你们那边的二本。
作，然后我读了金融的研究生，读完了之后我拿着我的简历到上海来找工作，来来往往的人，我看着他们好像看到了未来的我自己。
嗯，我觉得这有点瞧不起人了，就我看到上海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我觉得他们不容易，对吧？我觉得如果我能过上他们这样的日子，我觉得还挺不错的。真的，他也把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你看在大上海街上，就是能够在上海生存下来的人，我觉得都不容易。大家都知道沪币的消费，对吧？那个沪币的消费有多么的恐怖，在上海活着并不容易，所以他好像看到了他的自己。他不知道，就是有很多人奋斗了一辈子，就只是希望在上海能够站稳脚跟。他上来就是一副很瞧不起的样子，哎，我看到他们就觉得，我居然就要跟他们，就有一种那种，哎，我感觉我要那个阶级滑落的那种感觉。
就是走来走去的人来人往，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表情，然后穿着一样的衣服，背着一样的公文包，看着那些人，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该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我不知道我该干什么，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就这个话题我要说起来其实很沉重，这个地方我要讲我的人生故事了啊，对不起啊，就是突然一下子就触发关键词了。就是当时我在日本学完那个东西，我有考虑要不要回国，后来杨总说，他说那当然要回国，好，然后我就回来了以后，其实我当时有很多工作的机会可以选，我可以去北京，我可以去上海，然后我选择去杭州。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杭州有一家店工资给的比较高，就这么简单。因为如果我当时去上海，去那我刚回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正是法田高速发展期，那个时候其实还有很多的外籍 chef 可以跟他们学很多东西。我当时有考虑过，就是以长远来看，跟着他们学，虽然短期工资会比较低，但是未来路可以走得更高。但同时我又在想，那是不是我的人生意义就在于走得更高更快更强呢？但不是，对我来说就是自己和身边的人过得更好更重要，所以说我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工资比较高的生活。就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根本你就没得选，就我明明知道那是一条更好的路，我就没得选。为什么没得选？因为当时如果我在上海工作的话，可能一个月拿4000块钱，然后一个月得花10000块钱。如果杨总再过来跟我一起租房，也不能，就是也不能委屈了，租房租的更大一点，我可能一个月会有15000的缺口，我直接就放弃了这个选择。我知道这样会更好，但是我仍然放弃了。所以说有什么迷茫的？有的时候就是你的选择只是别人的负重前行。什么迷茫时代？就家里对你保护的太好了，就是这样的。你爸妈给你断生活费，断2个月，你马上不迷茫了，你就知道我现在要赶紧找个工作，不然我要饿死了。
在那个时候的迷茫时期，我路过一家餐厅，它是一个意大利家庭餐厅，然后门口是两个巨大的打蛋器把手。
啊，不行，我要去上厕所。我靠，真的是威力极强。
从外面看进去有一个女厨师在里面工作，
我就停下来看了几秒钟，就好像一道光照进了自己心里面，哦，原来女生是可以做主厨的。
我跟你说，女生不光可以做主厨，还可以做宇航员，你知道吗？哎，我特别不喜欢提这些东西，就是能做主厨说明这个人厉害，不在于他是男是女。就比如说那个什么董佳琪师傅和曾师傅，董师傅和曾师傅他们两个人厉害是因为他们是女生吗？不是的，他们厉害就是因为厉害，他们就是菜做得好，有管理能力，他们就可以当 chef， 不是说什么叫原来女生可以做主厨。
我看着他好像看到了以后的我自己。第二天我就拿着我的金融简历去到餐厅去应聘，我告诉他们我想在厨房工作，什么职位都可以。
当时的 chef 是有点惊讶的，他说反正我们也缺人，你想来你就试试吧，我们隔壁要开一家法餐厅。
于是 chef 给了我最小的 commi 的工作。
刚开始
工作的时候有很大的压力，因为对于我的父母来说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对于我的同事来说他们更觉得我是很奇怪的人。拿着简历可以在上海找一个很好的工作，
树德大学的研究生在上海找能找到一个金融行业很好的工作，我觉得你是有点瞧不起人好吧。那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剑桥，什么牛津剑桥，什么哈佛商学院毕业的，树德大学，你真的是不把上海当个大城市是吧？我告诉你，他这个简历在武汉都很难找到，武汉的光谷都很难找到一个好工作。
工作，为什么来厨房工作？也受到一些刁难，因为你的学历很。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跟你们说的那个点，有的人是没得选择的。就比如说你在上海，如果你做一个厨房里的小工，你的工资甚至让你在上海都很难活下去，不是说能够过得好，活下去都非常的艰难，所以别人觉得很奇怪。就而且他说他们会问你一些很奇怪的英文单词，这个东西就有点奇怪了，就是在一个法餐厅里面问你一些英文单词，那你咋不说有人会在中餐厅里面问我一些日语单词呢？这都非常的奇怪，你知道吧？你又不是什么美式烤肉店，别人为什么要问你一些英文单词？很怪，你就跟他们说，你要问就问法语，对吧？法餐厅嘛，要问就问法语。
他们会问你一些奇怪的英文单词，想当中取笑你，看你到底会不会。
但是那个时候工作，我怎么一点也不觉得累呢？就觉得好开心啊！每天看到这种电视上才能见到的那些东西。当时我们那个主厨安娜，她是在美国的一家米其林餐厅工作的，她当时在我心目中真的像一道光一样。鸭肝是 chef 安娜教我的第一道菜，我做了一干两吃，甜的鸭肝跟一个咸的鸭肝，咸的部分
用的是鸭肝鲍鱼。
鸭肝鲍鱼啊，有没有人吃过鸭肝配鲍鱼的？我鸭肝真的配很多东西都吃过，还真就是没有碰到过鲍鱼。这就有点像是什么呢？我要跟你们想一想。要怎么跟你们形容呢？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鲍鱼，它其实做出来它是有一点那个、有一点口感，它有点嚼劲的。但是鸭肝这个东西呢，它是真正的入口即化，因为它纯是脂肪。这有点像是什么？我想一想，就是牛筋上面给你加了一片黄油，你把它这，我不知道该怎么样配在一起吃，因为你嚼着嚼着鸭肝就没了，然后接下来鲍鱼还在那个地方嚼。我跟狗蛋聊天的时候，我说看到这个菜的时候，我想到我小时候吃的一个和路雪的冰淇淋。我觉得可能在直播间的这个技术人有印象，就是和路雪有一根冰棒，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泡泡糖，你知道吧？就是这个泡泡糖和冰淇淋怎么能够一起吃？一般都是吃着吃着，最后留个泡泡糖在里面嚼嚼嚼。对，它这就是这样的。这两个菜为什么它要把它搭配在一起？所以我问狗蛋的时候，狗蛋他说他也没有吃过。我说哦，可能你年纪小，这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卖很久，这个产品太抽象了，知道吧？ 他们两个完全可以不在一起。我跟你讲，这个冰淇淋也好吃，这个泡泡糖也好吃，但是问题是他们两个放在一起，我是真的没想到。而且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这个泡泡糖是个足球。季主任还记得有这款产品吗？这我不是瞎讲的哦，就是因为太抽象了，所以说很快就下架了。
下面配的是两种口味的萝卜，一种是用关东煮的手法做的，它的口感是糯糯甜甜的，还有一个是潮汕三年的一个老菜谱，我把它炒了之后撒在上面。
好，这个地方又展现出来一个特点，到时候小花人物志的时候我也会跟你们讲一讲，他前面为什么那么喜欢用木姜子，可能是因为这两年时间，就是他是一个很有什么叫做很有网感的一个厨师吧。嗯，就是最近流行什么他是很清楚的，老菜谱也是这几年的那个，因为在云贵川 Bistro 前面的是潮汕 Bistro， 知道吧，所以说老菜谱这也是其实这几年是一个网红食材，就我对餐饮的敏感度会比你们高一些，什么时候流行什么我会比你们知道一些，因为大家来自全国各地，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像这种时尚的风还没有吹到你们这边，你们还不清楚，但是如果在上海的你们就是特别对美食感兴趣的应该都见过这些食材，他会把这些所有的这些这几年流行过的东西都会把它加到自己的菜里面，就说明他是一个网感很强的厨师。
所以这个鸭子干里面能吃到两种萝卜的口感，
他把那个老菜谱都已经切成末了，这是个什么口感呢？
我做鸭干的手法是我先把它蒸一下，
谈不上这个地方菜谱很有味道，但是口感
真的那么长时间的去醒它，蒸完了之后它里面是很软糯的一个状态，外面只要很快的上色，上一层焦的梅拉德反应，所以外面就很焦，里面就很嫩。
他还把那个鸭干蒸了以后再煎，我们一般都直接就煎了，蒸了以后再煎，我不知道行不行。
我配了两种酱汁，下面的酱汁呢是一个海苔酱，上面的酱汁是一个焦糖生抽。
下面是海苔酱，上面是个高糖，是焦糖生抽。这个应该就是他跟的那个日本 chef 喜欢的，因为海苔和调味生抽确实是日本厨师喜欢加在法餐里的元素。这日法料理确实是会有这个样子，这是工作给他留下的痕迹，他个人的理解就是这几年网红什么东西流行都拿过来试一下。
最上面再撒了一点脆脆的藜麦来增加口感，旁边我做了一个甜口的鸭肝，是一个鸭肝布丁，
我在用粉碎机打完之后它有很多泡泡进去，如果你直接放到烤箱里面蒸，蒸完之后你就感觉嘴里面吃的没有那种绵密的感觉，所以放到真空机里面抽，抽的时候它就把那个泡泡给抽没了。
没啥稀奇的，我们之前做鸭肝慕斯真的做了很多。鸭肝慕斯比较难做的一个点就是它容易出油，
达到你后面吃到的鸭肝很顺滑的口感。蒸完了之后上面烧了一层焦糖，配的是茉莉香葡萄跟紫苏花，
最后为了平衡味道我加了一点葡萄酒醋做的 jelly， 然后汤是一个鸭的清汤作为清口。
以我个人觉得鸭的清汤它规定时间内很难做完，只是我个人觉得。
小花的鸭肝是很嫩，
很难有新人，那这关我们什么事呢？这有的时候真的你不要去担心他人的命运，关心一下自己吧，就真的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你都只能自保。这个东西我不是在嘲讽你，我说的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你不要去考虑这个行业以后怎么办，更多的是考虑你自己如何生存就好了。如果这个行业没有新人的话，大家一起吃预制菜呗，那还能咋办？
再叠着鲍鱼一起吃，嫩的有嫩，糯的也有。
我最喜欢呢，就是它的 crème brûlée， 上面也有很薄很薄的一个优雅的糖，脆脆的。那个部分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
那你那个主厨知道你来这个比赛吗？
我之后会告诉他，因为在我进入法餐厅的两年之后 ，Chef 安娜离职了。
在离职前，
他告诉我说，在一个男性主导的厨房里面，女生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们要用我们的坚韧跟细腻，成为一把非常利的剑。
坚韧和细腻，我跟你说，厨房里面根本就不讲这一套。厨房里面讲的什么？就是实力，就是你菜做得好，我就服你，知道吧？大家不要相信某些主厨所谓说的啊，我脾气不好啊，什么东西的。厨房里面没有一个脾气好的人，那对吧？这个东西，米其林评的又不是感动法国，比哪个的素质高？要不要搞个比试啊？文明用语谁说的最，谁说的最好？不需要的，菜。就是菜，不用找那些什么 NRR 的，都是他妈扯理由，就是不好吃就完了。
之后呢，我处理过非常多的鸭肝，现在我的年纪也到了之前我第一次遇见 Chef 安娜的年纪，我也成为了一家法餐厅的女主厨。我想跟当时迷茫的时候的我自己告诉大家，如果你喜欢什么东西你就去做吧。我也告诉刚想踏进厨房的这些小朋友们，如果你真的像我一样热爱厨房，你就 keep cooking。
没有感觉到任何他对厨房的热爱。小红书上面已经很多人就都已经讲过了，他其实并没有那么热爱厨房。
还是女生，你想要坚持的话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你只要知道自己热爱什么，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你就一定要坚韧坚强去完成它，去拿到你想要的东西。
我介绍完了。
他我觉得开个女性餐厅应该是可以的，就是女厨师、女服务员、女收银员，对吧？然后餐厅门口写个牌，写个挂个牌子，男士止步，然后再把收银台放在外面就可以了。
我挺喜欢小花的，是一个大家都能共情的故事吧。
这个故事我跟你说，谢霆锋他真的是共情不了一点，别的不说，我也共情不了。因为我不是女性，就这个东西你要说我能共情的话，我也就嘴巴上面说能共情，事实就是共情不了，就是共情不了，没有必要去吹这个牛。
那你父母有吃过你现在的菜吗？
没有，因为我的父母可能到现在也不大愿意相信我做的什么事情。
就你父母有没有吃过你的菜？那这个东西我就他这个就是越是不相信，我觉得反而还会过来吃一下，因为他如果吃了你的菜，会跟你说你这做了什么鬼东西，还不如回去去做这个做那。我觉得这才是那种所谓的爹味十足的，就是这种掌控欲极足的极强的家长会干的事情，就是吃了以后跟你说你这做的啥玩意啊，跟我回去吧。这种吃都不吃的这种，真的说实话，这个故事，我听着觉得有点难以置信。
在他们心目中体面的工作应该不是一个厨师。
其实我不管做什么，
这就是一个什么家庭呢？就是这种家庭一般来说是分两种，一种呢就是天龙人，对，天龙人的家庭可能真的会这么觉得，就是我们家落魄成什么样子，让自己的孩子去当厨师，去当服务别人的人员，我们家是要被人服务的。我只说这，我没有赞同，我只是说有些天龙人会这么想。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就是没文化的人。对，没文化的人就很喜欢给别人贴标签，觉得这不行那不行，其实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最不行的就是他自己。
什么事情我的父母都很支持我，但是这件事情他没有支持，说这个怎么可能。
你看这个地方又是开始左脑攻击右脑
了。他们心目中体面的工作应该不是一个厨师。
其实我不管做什么事情我的父母都很
支持我，大家再想想他一开始说的是什么故事。他一开始讲的故事是20岁之前所有的事情我都听我爸妈的，所以说他爸妈支持过他啥？给你买个美少女战士的书包，你爸妈很支持你是吧？实际上就是他从来就可以说他从小到现在，虽然他现在感觉好像当了一个餐厅的主厨，但是他仍然存在心理问题，就是他特别需要人的认可，他始终存在在一个不确定性当中， 他需要别人来认可自己，他没有他表现出来的那么坚强。这个东西我不是说他这个人的好坏，他确实就这么一个人。你看前面特别是那个什么酸味对决里面，这个鱼腥不腥自己心里都没有数，还要去问研究生，对吧？这个菜单要不要改价钱，他也在那个地方就是默默的不吭声，希望有一个人过来，对吧，提出建议，他自己不敢提出建议，就是没有主见。他就是以他的这个状态，他是当不了 chef 的，最多最多他的职业天花板他只能当个 sous chef， 就是主厨跟你说做成这个样子你去做。但是问题是在他内心来说他是不能接受这个东西的，因为他我感觉他肯定是做了一段时间二把手，就有一种那种被限制自由的感觉，我是明白的。但是问题是他的实力包括他本身性格的软弱，他又做不了一把手，就是属于二把手做久了以后就觉得我一直都在执行别人的东西，我想做我自己的东西，但你真让他做自己的东西他做不出来，他就陷入了这种矛盾当中。
支持我，但是这件事情他没有支持，说这个怎么可能当一个厨师呢？
这个对吧，我刚才我说的这个故事怎么可能当一个厨师呢？这从小到大有什么东西你可以说，有什么重大决策你爸妈是交给你来做的？其实我觉得应该都没有。
他们最开始没有劝过你吗？
没有劝过我，他们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就让我赶紧回家。回家的意思就是让我放弃这个行业，让我放弃厨房，然后回家给我找一个他们想象中比较体面的工作，就说出去比较体面的工作，他们也很开心。我身边都是我的堂妹啊，律师呀、啊、然后老师啊，工程师啊，都是这些。
就律师老师工程师我也没有觉得比厨师要强多少啊。你要是进了土木行业的话你还不如厨师
行业，也没有觉得我应该做别的，就是我是不是应该就做这些。
但是你已经有自己的餐厅是吧？
对。
你都没有请过爸妈去你餐厅吃吗？
我邀请过，但是我爸爸说他不想来。哇，中国父亲表达爱的方式很特别。
不是，只有你的爸爸表达爱的方式是这样的，你不要，就很多人就很喜欢，就是我的爸爸是这样的，中国爸爸就是这样的，并没有。我的爸爸表达爱的方式就和这不一样，你不就是这个东西真的是不要搞那种什么宏大叙事，中国菜就应该怎么样，中国爸爸就应该怎么样，那中国女儿就都是你这样吗？那咋可能？那爸爸不是气废了，气炸了肺？
而你做的什么可能我也不太能看得懂，但你只要再做就行了。
他从来没有当面夸过我，其实从小到大都没有过你什么时候做得很厉害，我觉得你好棒啊什么的，从来没有，一般都是靠打击为主的，可能是这个造就了我比较倔强的性格。
这个倔强是那个倔强的意思吗？我感觉理解有点不太一样。又哭了。
很骄傲的职业，我都给别人说我女儿是干什么。
儿女去当厨师，但是居然当了一个这么出色的女厨师。
谢霆锋也是很会遣词造句的，成为了一个这么厉害的女厨师。但是他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把小花儿说成是厉害的女厨师，那董师傅、曾师傅，那他们又算什么呢？厨师就是厉害不厉害，就是他如果说他是个厉害的厨师的话，我跟你说绝对很快就被锤了。但你要说厉害的女厨师的话，你就很难锤他。但是你这句话的好处就是你没有说错话，但是坏处就是你把整个女厨师，就是你把整个女厨师的水平都拉低了。我认识很多厉害的女厨师，远远的超过了她。那如果她是厉害的女厨师，那那些人算什么？我认识的那些厉害的女厨师，那又算什么呢？美少女战士。
现在请三位评审给出你们的分数。
他鸭肝煎得很好，处理得很好，鲍鱼也是处理得很好，萝卜也是。
它的那个小甜点我是非常的喜欢。就非常的有女主厨的风格，上面的那个紫苏花跟那个葡萄，以及用火枪去喷这个焦糖，一般的这种焦糖布丁上面的那层糖就好像是咬玻璃似的，那它的那个点滴就刚刚。
咬玻璃的话，说明你那家餐厅不行。
好是让你知道有糖，但是局部地方有，
这应该滴不了，
滴不了。
第一关它就还原了。
我告诉你们，就是它那个。为什么他们说表面的像玻璃一样的，因为本来要求的就是一个像玻璃一样的那种脆脆的口感，如果你这个焦糖片太薄了的话，它很容易融化，吸水融化。第二就是我们用焦糖烧这个焦糖片的时候，我们用的是黄的粗糖，粗糖它的颗粒比较大，融化的会比较慢，所以说它烧起来也会稍微厚一点。如果你要把它烧得薄，并不是不能，你知道没有，这他们这个评价真的说实话让一个甜点师看着非常的反感。因为以我的理解来说，就是我本来追求的就是那种脆脆的口感，我用粗糖烤的，如果我想要薄片的话，我直接撒细糖随便一喷就可以做到这个效果。是我不会吗？不是，而是那是我选择的效果。这有点像是什么，现在我给你端上来一盘 水煮肉片，然后你跟我说这个东西做的不好，因为肉片展现不了刀工，我要吃水煮肉丝。你但凡要是敢这样跟路边的小餐馆老板说，你信不信他把那盘水煮肉片扣你头上？这也无所谓了，这也不是什么甜点的节目，所以说厨师做甜点我们有充分的宽容，就有点像是如果我作为一个甜点师我要去做菜的话，你们也应该会对我比较宽容，对吧？是一回事嘛。
能够把那个大哥搞定也不简单，
小花这气势太足，
小花气势肯定足啊，你要是说他两句不高兴他就哭了，你要是再说两句他就网暴你了，这你顶得住。
现在公布小花的评审结果，小花的总分是251分。
一直以来在这个比赛里面看到你的整个 setting 也好，你自己这个女性化的一些传达，
你这我每一次吃 glass 然后很喜欢的，真的
一个地位跟经验来
试学。哦对了，还有一个问题、
啊、
很喜欢的，真的。然后有 glass 太 crispy 了，现在你做的很刚刚很优雅的脆，然后有上面的 grapes 刚刚好的 balance，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很喜欢的。
这个东西我就感觉我有点左脑攻击右脑了，我先说一下为什么。因为他刚才说的恰到好处，很薄很薄的脆糖片，现在你把葡萄切在上面会有什么反应？葡萄的汁水会立刻把那个焦糖融化，这就是后果。所以说这个东西我就对我来说，我就感觉我的世界观，对吧，我的九年义务教育，对吧，我的物理和化学课老师都在攻击我，
真的。
谢谢。
最后一个建议，你也是学 fusion 的，你也是融融时间去，我觉得他的菜里面你可以找到男主厨里面不可能找到的温柔跟点。
嗯，确实啊，就是把鲍鱼和鸭肝放在一起，嗯，这已经无关男女了。我觉得一个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组织语言了，因为再组织就都是脏话了。还有就是在焦糖片上面放切片的水果，那个果汁不一下把焦糖片泡化了吗？这个东西确实这男主厨想不出来啊，怪不得我为什么没有当上主厨，因为我没有这些奇思妙想。
对，他选的盘子也好，哪怕是他那个菜在那个盘子上的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去呈现，
我觉得越是把这些女性叙事捧得越高的话，越是对其他真正的踏实肯干的女性工作者最大的不尊重。别人在那个地方默默的种菜，莫名其妙就被扣上了一顶帽子，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我们厨房里面从来不歧视女性， 真的没有他所谓说的，就是，但是我跟你们说，为什么他会觉得厨房里面歧视女性？其实厨房里面就是这样的，厨房里面来了以后就是学徒，学徒就是苦苦干，苦苦干，他不会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大家想一想，我们从小到大，是不是对女生都会有一点点优待？就比如说抢椅子的时候，如果男生抢到了椅子，老师就会说，男生应该讲风度，你应该让给女生。而这个东西一旦进了厨房就完全失灵了，你来了就是个牛马，他根本就不管你是男是女的，来了就是干活。只是说对于男的来说，哦，就来了以后就觉得，哎，我过来当厨师嘛，就是这么一个样子，就这么就干下来了。但女的就觉得居然没有人帮我，对吧？但力气活的时候找别人搭把手，别人根本理都不理你，因为每个人手头都有自己的活，没有感觉到自己被优待，就觉得自己受到了，对吧？就感觉别人在针对他，谁针对你了？谁有空针对你啊？手头的活都干不完，我还去针对你？
嗯，我觉得很好，
我自己还是非常满意的，其实达到了我心目中想要的所有效果。
摩登家常菜请出发。
摩登家常菜出发。
摩登家常菜是个冷的冰淇淋。
要吃冰激凌啊？
我感觉是冰淇淋。
端上去的时候就是化的。
首先非常开心给三位评委老师带来了我的这道人生料理，冻豆腐冰激凌双拼，然后它是桂花豆腐和臭豆腐。很多时候一道甜品可能是一道餐厅的结尾，但是这道冰激凌却是我人生料理的开始。
好，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你会做冰淇淋的话，你应该开一家冰淇淋的店，是这个道理吧？我是学西点的，我非要往中餐圈子里面凑，然后又觉得他们不重视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这是一种我看不懂的行为。
一开始我当厨师的动力其实是来自很多西方的电影，电影里面大厨穿着厨师服，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我觉得很帅。所以18岁的时候我去到澳大利亚学习厨艺，在
18岁，那就之前我说的那个，我上一期做那个 reaction 的时候，我说为什么把他交给盲人奶奶照顾的时候，他们说摩登家常菜是留守儿童。哎，这个地方我他妈当时都气笑了，一个18岁就可以去澳洲学习厨艺的，说实话他们家是一个非常开明的家庭，因为你要去澳洲学习厨艺，至少你要准备100万到200万之间，然后让他去学厨师，他的父母可比那个小花的父母开明多了。他想当厨师就让他当厨师，说明他家里具有兜底的能力。你们把他想成富哥，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墨尔本当地很多餐厅都工作过，一天工作15个小时。
哦，还有摩登家常菜，我再给你们介绍一点，他是知名厨艺学校蓝带的校友，因为他在那个领英，就是那个求职软件上面写的，他就是蓝带毕业生。实际上呢，小红书上面已经有人扒了，他说蓝带老师都记得他。我们学校的老师就不记得我，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个很普通的学生，老师只记得两种学生。就拿我们学校来说，我们老师肯定是记得小三金的，知名校友嘛，对吧？什么哈基梅也都是记得的，对吧？那其实我们学校知名校友非常多，要么就是特别抽象的，就比如说那个，就是这个人简直让我们坐大牢，然后大家一起吐槽，他就属于第二种，因为他是极少数在蓝带肄业的学生。毕业不了，具体的你们可以在小红书上面找。
16个小时，那个时候，你会很开心的同时，你也会很痛苦。痛苦就是在于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那我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做一道，当我妈来到这道餐厅，她可能未必会吃得明白，或者是未必会吃得开心的菜呢？
如果你妈吃不明白、吃不开心，就说明你做的不好。啊，这点我就觉得我妈特别的 real。对吧？他经常跟我说，就这个甜点，就比如说很多款甜点，经常这个甜点，他说：“哎，这个东西我不爱吃，这个东西做的不行。”对，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说的就挺好。是的呀，就是这个天下没有不是的客人，他觉得不行，那就是不行。那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就是我这个产品要改；第二就是他不是我会吸引的客人。所以说，没有必要在这个上面去讲故事，真的。 必须要懂才能吃的东西，就正说明这个东西不好吃，知道吧？这最典型的就是我说的那个全大哥他那个白切鸡是一样的，就是别人怎么说呢，连岳云鹏都觉得不好吃，就你在那个地方再讲故事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知道吧？
机缘巧合呢，回到了国内，那然后就来到了上海，之后遇到了一些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他们资助了一台冰激凌机，我就使用了这台冰激凌机。
哦，他学校的学就是他去澳洲学两年，厨师要花的钱可以买50台冰淇淋机，所以说大家不要被富哥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骗了，你知道吧？就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们直播间一号富哥的佛总，他说我有朋友赞助了我一块砧板，所以说我决定当厨师，你们不觉得特别的可笑吗？他没钱买砧板吗？就这个故事说说，这说的让人哄堂大笑了，兄弟们。
然后就把这样的一个过程拍成了视频，发布到社交媒体。
他这个冰淇淋有点问题啊，来给你们看一下。为什么有问题？就是它有均匀的一条分界线，看到没有？就这个地方，它有条均匀的分界线。一般来说，出现分界线的原因是因为它用了两个模具，然后把它合在一起，你们可以当做是那种冰球的模具，大家见过没有？就是两个合成一体，然后你从中间灌进去，然后等冷却了以后再把这个模具撕开，它中间就会留一条线。这样说大家就明白了吧？因为它这条线实在太过标准了，虽然说我们用勺子挖出来的冰淇淋球可能它上面也会有线，但是勺子留下来的肯定是弧线，不是直线。啊，就这还能教别人做冰淇淋啊？其实我这个球挖的不好，我也不太会挖，但是我不装逼，这点我觉得我比他强。我挖的不好，我就告诉你们我挖的不好。
上尝试着教大家制作冰淇淋，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不断研究各种冰淇淋的口味，以及怎么提升冰淇淋的口感。
怎么提升冰淇淋的口感？我跟你说，后面会就是应该就这两期视频吧，我会深度挖掘它的冰淇淋水平。就我想问一下大家，为什么做冰淇淋要用 Parkojet？ 就你们会不会觉得用 Parkojet 做冰淇淋很厉害啊？就特别是在这个节目里面，哇， Parkojet 是不是有看到过类似的弹幕啊，或者有介绍啊，这是厉害的冰淇淋机。觉得 Parkojet 这个东西，或者就是看到了，或者就是大概知道一点 Parkojet， 觉得 Parkojet 厉害的打一，觉得不知道是什么的打二，觉得没啥意思的打三。我看一下大家对 Parkojet 这台机器的理解，因为他这次又抱了 Parkojet 过来嘛。其实我们能够看得出来，打三的人并不多。那为什么打三的人不，就是对这个机器其实不了解的人会比较多。那接下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国内其实它是有好的冰淇淋店的，那冰淇淋店里面用的是什么？是不是都用的冰淇淋机？我之前我的第一期视频也讲过了，大家一般用卡比山尼，卡比山尼是目前市售机可以说是天花板的冰淇淋机。那他为什么要用 Parko？ 就是如果 Parkojet 这么好的话，为什么大家要用卡比山尼？我告诉你们， Parkojet 和卡比山尼的区别在哪里？就是卡比山尼的那个冰淇淋要按照我第一期视频发的那样的要计算，就这个配方要计算出来，你一旦计算的不到位，做出来的冰淇淋就会失败。调节这个口感需要你对这个食材有充分的理解，稍微有一点变化它的口感就不好，要么就是不顺滑有大冰晶，要么就是碎的它不成团，或者就是软软的不像冰淇淋。就是如果你配方算的不对，但是 Parkojet 不一样了， Parkojet 把一个粑粑冻硬了它都可以打成冰淇淋的形状，就这样的，它不吃技巧。所以说什么时候会用 Parkojet？ 第一种就是我现在选用的是非常特殊的食材，因为它不管怎么样它也配不平冰淇淋真正该有的比例，那我就要用 Parkojet 做。第二种就是 帕克界一次是准备一个桶，然后我想要打多少，它上面是有刻度的，你可以自己选择我要打多少。它的好处就是我在餐厅里面，因为我不知道一次要出多少冰淇淋，但是如果我们用冰淇淋机做的冰淇淋的话，我一次解冻就要解冻一盒，万一卖不掉的话就会有很大的浪费。它这个是相当于是我用一个球，我可以一次只打一个球出来的，它是节约了东西。再一个就是它可以准备很多的那个口味，每个口味都可以打一个球出来嘛。所以说一般的餐厅里面用帕克界来做，它是有它的合理性的，但它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因为它相当于是把一块很低温很硬的冰用一个很坚固的刀头极高速的打，它本质上打出来的是粉。那怎么样让这个粉能够粘合在一起？帕克界的冰淇淋它做出来它也会有两个缺陷，第一个缺陷就是很容易散，所以说就需要脂肪相对高一点，然后比如说它那个糖就需要粘稠度啊什么东西，它的配方要，其实它的这个调就比较简单，就有点像是我说的那个开车可能就是调一个那个运动模式啊舒适模式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要用正统冰淇淋店用的冰淇淋机的话，你可能档挂错了就不行，你车坐起来就会有顿挫感，就有点像是手动挡的车，它没有做那种手动，它没有教手动挡的能力，它就专门搞这种花里胡哨的，因为它的配方根本就不用算，帕克界不用算配方。好像好几万，冰淇淋机好几十万。那新的
是呢，当我分享到第四十个口味的时候，桂花豆腐的冰淇淋被很多人看见了。
很多网友私信我说非常开心你能分享你的食谱，然后这些食谱有在冰激凌创业过程中帮我解决了一些困难。
就怎么说呢，就如果你开冰激凌店，他而且就是帕克界他一次就只能 一杯一杯的做，他起不了量，比如说我一天我要卖二十个球的话我就要准备两桶，对吧？所以我们一般都是用那种大型的十公斤二十公斤三十公斤的冰激凌机在做冰激凌，而帕克界的配方和冰淇淋机的配方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他那个所谓的帮他解决了一些问题，一种就是他在那个地方胡说八道，因为他这个配方你敢用卡比加你打一次，负责跟你打得像他妈屎一样。还有一种就是就是那个人完全不懂，就是他做了一些很可怕的东西再卖给别人。就是如果需要跟摩登家常菜学做冰淇淋的话，你这个冰淇淋店真的不要开，开了害人。
也有一些私信说到，我是否能借用你的想法去 pitch 投资人，我心情是非常开心。
我跟你说，就是用摩登家常菜的那个想法去 pitch 投资人，只能 pitch 到一种投资人，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就怎么说呢，爸妈真的是个很辛苦的职业。那这点这个地方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因为我现在回顾我当年我做的那些选择跟着其实是挺不靠谱的，也我不是说叫做选择很错误，但是就是我选择了一条成功率不高的路，但是他们选择了支持我，是因为我的路线特别靠谱他们支持我吗？不是，因为他们爱我，因为我是他们的儿子，他们知道这条路虽然不那么靠谱，但就是我儿子想做的，所以说他们投入重金，就是我能够感受到心里的，不是说我的方案有多靠谱，或者就是我学了这个东西能够怎么样，其实在他们心中也并没有很支持或者就很赞同这条路，但是我愿意支持他一下。他这说的其实也是一样的，我跟你说，如果你真的就是他这个东西，如果你对一个专业的投资人来说的话完全就是那么狗屎，但是为什么还能说服投资人，因为你的投资人是你的爸妈，这就非常的合理了。这个东西也是，我跟你说，你要是放十年前我肯定说不出这个话，那个时候我拿我爸妈的钱是拿的最多的，但是我到现在的话，我就是我跟你说内心就只存在感激，因为他们是真的可以不掏这个钱的，很有可能这个钱也就是会打水漂，打水漂是大概率的事情，他们仍然支持了，这不是因为我的想法有多靠谱，这个东西真的是说到这个地方我又生气了，
因为
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他居然是觉得我的想法有价值，我这个地方我只看到了父母的爱，知道吗？
价值的。
今天正好趁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把这样的一个豆腐冰激凌带给了三位评委。
桂花豆腐这样的一道冰激凌呢，它是用了很中国人自己的思维去构造的一个食谱，采用的桂花是广西横线的桂花干，然后把桂花泡入在这个热牛奶中，然后过滤得到了桂花风味的奶浆，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往奶浆里面加入糯米粉。我不会像法国人加入大量的鸡蛋黄，或者像意大利人加入大量的牛奶来。
啊，好，刚才这个地方要开始左脑打右脑了，就是牛奶和蛋黄这两个东西是冰淇淋里面，就怎么说呢？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原材料，这就有点像是我现在做了一个新派的辣椒炒肉，我不会像湖南一样的往里面放辣椒，我也不会像江西一样的往里面放肉。他刚才说的话就有点这个意思，然后就，但是你们想想他刚才在做什么？他在把桂花泡在牛奶里面。你刚才说的不要加大量牛奶来制作，你刚才那倒进去的是什么？倒进去的是你的尿吗？
来制作，相反，我是加了一些厨房很常见的米粉和糯米粉。
米粉和糯米粉还有米粉和糯米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把它做熟啊。作为增稠剂和稳定剂，最不能做增稠冰淇淋增稠剂和稳定性的就是稳定剂的就是那个米粉。为什么？就是我们做慕斯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就说一个比较专业点的东西，就是卡斯达酱大家可能都吃过吧，就是泡芙里面的那个馅料，它是鸡蛋牛奶然后再加上面粉打出来的，但是我们做慕斯的时候会用另一种基底，叫做英式奶酱。英式奶酱的话就是只不加面粉，只用糖鸡蛋和牛奶煮。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淀粉，就是你用面粉做淀粉做增稠剂的话，冷冻以后会超级的恐怖，你只要吃了以后你就会知道超级的恐怖，它把你的口水都吸干了。不信的你们可以自己试一试，真的，他甚至都不需要给很多，他只需要稍微给一点，他就挂在你舌头上面下不来。
作为增稠剂和稳定剂来给这个冰激凌增加一些结构，最后加入嫩豆腐、白砂糖和炼乳，两颗鸡蛋黄和一片吉利丁。
好，吉利丁这个地方又是重头戏，我们用吉利丁一般来说是首先用冷水泡，泡软了以后再隔水融化再加进去。他直接把一片吉利丁加进去了，我不知道是哪个倒霉，但到时候会吃到一片吉利丁。
把这些所有的原材料放进搅拌机一同搅打。
放进搅拌机搅打。不是所有东西日的一声打成了一个糊糊以后丢进 Paco 界就叫冰淇淋的。
我们再进行过滤。把这个过滤好的奶浆啊倒入到这个冰淇淋罐子中。再用同样的办法融入臭豆腐。
他怎么样融入臭豆腐的呢？他直接把臭豆腐加进去了，
做成另一种风味的冰淇淋。也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尝试，最后发现臭豆腐的冰淇淋也很好吃，然后就有了一个这样大胆的食谱出来。
我觉得他这个故事不好，我帮他编了一个新故事，现在大家可以听一下我的新故事。就是我从小跟着外婆长大，然后就是我外婆的视力不好，他平时都会接我上下学，对吧？然后我们去学校的路上总会经过一条臭水沟，外婆的视力不好，所以说我们总是会踩到那个臭水沟。然后那个我走遍了长沙的大街小巷，终于找到了最接近那条臭水沟的味道，就是这款臭豆腐冰淇淋。我一闻到这个味道就想到了我童年外婆视力不好还要接送我上下学，我觉得特别的感动。我觉得这个故事一说的话，大家就能够接受这款臭豆腐冰淇淋了。你们能接受吗？大家感不感动？没有，我觉得这个脑回路一点问题都没有，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要把那个就是臭豆腐那个水，就你们有没有吃过生腌臭豆腐啊？ 那必须是臭水沟啊，不然的话你刚才倒进去的那个黑水，那不是臭水沟的样子吗？哎，你们有没有吃过臭豆腐刺身呢？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探险家啊？你们有没有吃过臭豆腐刺身呢？谁给你神腌了？根本腌不了一点。对啊，他直接就是把臭豆腐加到那个冰淇淋奶浆里面，他还把那个臭豆腐那个黑水都倒进去了。
我们加入大量的液氮。
我跟你说，你要用王致和的话还真可以。为什么？因为王致和是腐乳，腐乳真的是可以直接吃的。但是臭豆腐这个东西，我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人直接吃生的。腐乳这个东西，他加进去的话，我还夸他有点创意。腐乳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而且他把臭豆腐加进去，臭豆腐是个什么东西啊？就我们做豆腐味的冰淇淋的时候，其实我们加的是豆浆，对，我们要的是那个豆子的味道，而不是真的把豆腐放进去打。因为豆腐里面的蛋白质，它有很多东西，就是因为豆腐里面蛋白被点过，所以说点过它是凝固的蛋白质，它就已经不是可溶性蛋白质了，它就已经脱离了冰淇淋的那个属性。这就有点像是我们吃美式冰淇淋的时候，别人挖一个球以后往上面撒点那个巧克力针，五颜六色的巧克力针，这个大家应该都见过吧，对吧？往上面放两个棉花糖。但是你有没有见过把巧克力针和棉花糖一起放在搅拌机里面，日的一声打成糊糊，然后给你一个冰淇淋呢？当然没有啊。这冰淇淋融入材料的办法并不是日的一声全部都打成一个糊糊，它也可以说是我把这个冰淇淋打好了以后再把材料拌进去，这也是一种冰淇淋的做法。在明显在它这个地方想都没有想过，
通过非常快速低温的方式来进行冷冻。冷冻
好，这个地方也纯是一个噱头。它既然液氮都准备了，我告诉你们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就它旁边准备一个普通那种搅拌机，就是那种上面有一个头打蛋器的那个搅拌机。它既然不是有液氮了吗，它那个糊糊已经准备好了，它把那个机器打开，然后把液氮直接往那个桶里面倒，然后再把那个打蛋器开高速，这样的话冰淇淋就已经做出来了，而且口感非常的好。当然它的缺点和帕克界也是一样的，就是它保持形状的程度特别的低，但它有一个好处，就是绝对不会有冰渣。液氮冻出来的冰淇淋，因为它实在是降温速度太快了，绝没有冰渣。如果就是你用一个搅拌机液氮倒进去的话，做出来口感超级完美，但是就是不能放。所以说它没有必要去搬一个帕克界出来装逼了，没有用。这就这两个东西本质上是不需要一起出现的。
到一个冰激凌较为扎实的质地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冰激凌放进这个 PacoJ 的机器里开始进行搅打。搅打成型之后，我们就可以给评委推餐了。哦，它两边啊，这边和这边不一样。
小转大肠冰淇淋你千万不要卤了，卤了的话就不 real 了。应该把没洗的小转大肠泡水，然后把那个水加到那个里面，然后再加一点大肠，日的一下子打成粉末，对吧？打了以后过个筛，然后再他们搞一套大肠刺身。这么也在 B 站也只有静汉情感吃吧。榕树现在的表情看一下啊，妈的，这不是，这怎么比我们新荣记的厕所还臭？你们觉得我这个话外音配的怎么样？他这个表情是 Vicky 这个表情是什么表情呢？我让我想到那个环保少女 How dare you， 就是这个表情。
非常爽，
非常爽。人生何德何能，
人生何德何能会有一次这样的机会让谢霆锋、张勇还有 Vicky 老师尝一尝我做的冰激凌。
哇，吃了两口。
你说你是拍，这个冰淇淋教学的视频，那你是教了几款的冰淇淋？
那看、啊、我们这个地方要回看一下。
的视频，那你是教了几款的冰淇淋？
大家记得这个表情啊？为什么我要说这个东西？其实他想说的就是，我想知道有多少受害者从你这个地方学冰淇淋，真是他妈倒大霉啊！
一开始我给我自己设定的目标是225款，因为我和我女朋友的纪念日是2月25号。但是现在因为实在。一开始我给我自己设定的目标是225款，因为我和我女朋友的纪念日是2月25号。
来，记住啊，经典永流传啊，记得截屏啊，截住这个表情。受不了了，你这要害多少人？
但是现在因为实在太忙了，所以导致自己的另外一个爱好就是分享这些很好的视频内容。给大家也是相对的减少了，也因此现在只更新到了大概100多款冰淇淋，
100多个品种的冰淇淋，
对，100多个口味的冰淇淋。
然后来看一下，
但是现在因为实在
这几个表情实在太传神了，
所以导致自己的另外一个爱好就是分享这些很好的视频内容。给大家也是相对的减少了，也因此现在只更新到了大概100多款冰淇淋，
100多个品种的冰淇淋，
对，100多个口味的冰淇淋。
我服了你了，然后你看这邪魅一笑，快点截图啊！他，我感觉他的话应该是操这也行，然后这个是，他没被人打死，真的是家里对吧？后台硬，嗯，还是。我觉得上海人还是素质高，你知道吗？
我想说的是，人生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但是你只有坚信你自己，在未来一定会发光的。
我操，真的是，你以后带点公共厕所吧。
谢谢。
这个时候，荣叔就这样看了一下，我感觉他是在找有没有卫生纸。赶紧打了分以后让我去上厕所。我一直怀疑他就是这个摩登家常菜在打分之前跟他们说了，可能有话外音跟他们说给我打高分，不然的话就重新打，打完了才准上厕所。
现在请三位评审给出你们的分数。
他们的表情其实已经给分数了。嗯，这三个表情就已经是分数了。眼睛里没有光了。嗯，不是，他们在按打分器，眼神里没有光了。
确实你的一个照片
是其实清楚
区别
的状态下是
没有
非法捕了，
闻不到。
你看还找补了一下。
我确实觉得豆腐的这个风味确实可以再区别分差的大一点点。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就是两边都是臭的，懂了吗？就是谢霆锋不好意思说的太明显了，就是他们一方面又不想损失自己的专业性，但是呢这个分数又不可能打太低，所以说他们就只能考一下大家的语言能力。
如果臭豆腐它的臭味在冷的
状态下
是没有非法。
你看这上面，我靠，唐国峰和陈小青两个人想给他找补都找补不出来，
闻不到，
夸都夸不到。那就然后李诞还补了一句闻不到，那好，那问题就来了，就是一个生的臭豆腐，它的食品安全的风险非常高的情况下，它又闻不到臭味，那你到底是图的是什么呢？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你能不能在冰淇淋里面加一坨屎进去呢？反正你也说了低温那个臭味散发不出去也闻不到，那是不是你能在冰淇淋里加屎呢？ 我觉得应该不行吧。
另外我觉得冰淇淋里面的淀粉你可以回去再琢磨一下，因为
这个东西真的是有，哎，这个谢霆锋他说的这个话，就有的时候别人讲点场面话不要都信了，但是我跟你说摩登家常菜他真的会信的，他甚至会回去就是他甚至还会回去宣传一下，我怕他接下来就说这是在霆锋老师的协助下对吧改进过的臭豆腐冰淇淋，那他妈就更可怕了，你知道没有，后到时候谢霆锋就这样对吧，让我多嘴，
吃的时候非常顺滑，但是后头在舌头上面会留下了一层薄薄的淀粉。
我对你的
有啊，东京到处是 creamy。
选择的菜是超级 impressed 的。
impressed。
其实我香港我自己也有臭豆腐的一个冰淇淋，真的吗？
特别是刺身，
你控制的平衡的很好。如果多一点时间呢，你的口感这个冰淇淋应该是很好的。
啊，这个话说的就有点不专业了，因为你只要用 Paco J 的，你只要用 Paco J 做出来的冰淇淋，它口感好不了太多。因为如果 Paco J 的冰淇淋，就是它这个机器能够打出好的冰淇淋的话，那排除一切困难，顶级的冰淇淋店一定是用 Paco J， 因为顶级的冰淇淋店，他们把产品卖给顶级的客户，收顶级的价钱，追求的就是卓越。他不会因为这个东西费人工，他就用差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就是高级的冰淇淋店都是用的卡比詹尼，没有用 Paco J， 这就已经说明了 Paco J 它口感上面是有硬伤的。
谢谢，
谢谢三位老师，谢谢，
非常感谢节目组能给到这一次机会，让我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舞台展现自己对冰淇淋不同风味的探索。
李子安请出发。
行，
好了，不讲了，我身体也不行了，今天已经播了两个小时了，这次我趴下了，我们明天见。